跟弄个人呢，那就是洋人。所以很清楚的，那么商朝里面最稀奇的一件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因为商，不要忘记啊，商朝的最大的敌人是谁？就是羌，就是羌族。然后呢，有时候他们这个对羌族很不好啊，有的时候把他们就是很虐待他们，非压迫他们。所以后来，那么我们知道了周朝进来把商灭掉的时候，有他的原因，不是没有原因，这里面有民族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从这个整个甲骨文里面，你就可知道关于这个羌族许许多故事。那么这个有这个好，所以你知道说中国的文字，所以我们讲的文明，讲的文明的中国，我们不讲从前这个什么旧石器时代了，那个时候这个那是另外一种情形。那现在有了文字以后，所以真的有了文明了，那么普通当然从商朝开始算起的。那么又到现在，你夏朝还找不出它的文字，还找不出，那应该按理来讲已经是盐，应该是这个东西已经是了。所以你要推的话，可以从商再推到夏，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文字呢都可以说是这样的文字。那么在这个以前还没有找到甲骨文以前，那么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文字。那这个文字是什么文字呢？我们懂得中文的人就应该清楚，你如果他会知道象形的话，你知道这边这个字就是禾场的禾，禾场的禾。那么这边这个像 X 一样是五，中国的五字。那么这个旁边这个东西呢，是把它变成一捆的意思。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为什么要打印呢？就是大家在农场里面做事的时候，把五个一捆要盖个印，五个一捆一捆盖个印。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啊，很稀奇，到了新疆。你发现后来也发现了类似这种东西，所以现在你知道，那么这个在什么地方发？这个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呢？就下面这个地图，你看呢，伊朗这边在下面伊朗，那么再往东走，你不要忘记啊，你要沿着丝路往东走，沿着丝路往东走，有一个地方叫安瑙，下面红点叫安瑙，那安瑙这地方呢，他们结果怎么样？就发现了什么？就发现了这个东西。就发现了这个东西。好，所以呢，现在你就知道是很明显的，这个名就是以兰人慢慢往中迁。那么尤其呢，你看见他们的文字叫我们想起什么？叫我们想起很像这样的文字。所以现在呢，很清楚了。因为你普通不管今天读中国历史的人，特别读先秦史的人，我们普通以为说夏商周是夏都是同一家的人，那本来你这真的最后来讲都是融合在一起，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细分的话，很明显中国是以华夏以中夏来开始，从地尧舜这样下来的，就到了中原，就到了黄河，然后来呢就被东方东边来的一个族叫做商族。这个商族呢，然后呢就把这个周朝呢，就把那个夏朝就灭了。然后后来从西边过来的是什么？从西边过来就是周族的人，周族的人呢就过来了，然后呢他们入住中原以后，他们通通变成华夏民族，就通通融合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呢，称其他的羌族就不叫羌了，他们自己是羌嘛，叫他们叫戎。所以后来所谓的西戎呢，其实他们就是诸羌里面的，没有入中原以外的叫的羌族，但一般人还是说哪来，还是从西边过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周朝入中原进到中国来以后，后来就融成一度一起，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了，因为他是羌族，所以很明显的他的图腾是羌，很明显的他的思想就很像亚伯的思想。那不光如此，因为这个缘故，等到他一坐上宝座的时候，他们称皇帝就是天子，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是敬天拜天的。所以如果你要讲的整个中国的历史，有一段如果就是宗教信仰最靠近圣经的，那个是周朝的。 所以这是非常稀奇的。那么很明显的，那么如果你真的读历史，你知道说羌族入驻中原以后，然后就变融成一个了，那么其他就是融，其他后来变成融了，那其实还是羌族，慢慢慢慢他们在慢慢往东迁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故事，明白了这个故事以后呢，我想我们应该就慢慢清楚了。那么现在我们再跟前面的线连着，假定说这些以来人就根据这个印慢慢往东迁，然后又到了西域，那西域也找了这类的东西，然后呢大家再看，你到了个还不到敦煌，整个黄长城最西边的一个关叫做嘉峪关，那大家看到这里有上个礼拜这个图里面有一个这个图，叫闪人的角度有这个图，那你看最左边就在嘉峪关附近，他们发现好多黑石头，黑石头上面呢有很多的图，都是动物的图，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羌族留下来的，很明显是羌族留下来的，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很大概可以联起一些的图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大概是什么时候，大概有一般的这些人什么时候到了中国呢？那么好，大概就在夏朝跟商朝交接的时候，就在大概在那个时候，那么大概呢他们就到了中国。到了中国起头在什么地方呢？起头是在甘肃那个地方，那这是为什么有新店文化。那么新店文化就很有意思了，这个所谓新店文化就是在1923-1924有一个瑞典的一个考古学家，那么他就在什么呢，就在这个兰州，甘肃的兰州，这个本来啊，如果这个蒙古也是算中国的话，那整个中国最中心的地理中心本来是兰州，现在因为蒙古挖了一块就不是中心了，但是兰州本来兰州，那么好了，这个兰州大概你如果往南坐车大概一个钟头左右，那么有一个水叫做桃水，就这个桃水，你看那么桃水，那么因为这个县是临着这个河叫临洮县，这个临洮县呢那个地方有个村子叫做新店村，这个店是伊甸园的店，伊甸园新店村，那么后来他们就发现一些很多的东西，所以后来叫做新店文化。那么因为这个是瑞典人呢，他现在他当然用他的英文写，后来就翻成中文就变成这个店，其实呢这个如果今天大家去看的话，还是那个村是伊甸园的店。好了，那么这个从里面取出来的这个什么东西呢，所以大家就猜想说，很可能这一班人到了中国起头的应该在甘肃，就在兰州这一带，所以你看一步一步过来的，很明显一步过来。那么这个你看从嘉峪关，然后到了来过来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兰州下面这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叫做直家坪这个台地，那么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去住下来，所以他们就从那里挖出一些东西来，哎，非常有意思。他们养了和动物不错，但是最多出土出来是羊。那是几倍之多，这是几倍之多。那么还有呢，你看在他们的陶器里面一定有羊的，你看身上有羊的，还下面呢是羊的化石。所以如果大家去仔细去看新店的文化，其实就什么，就是羌人的文化，而且是羌人怎么样从西边过来，他们在那里就定居下来了，所以大概就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今天的甘肃大概那一带。那么然后呢，我说过，如果周族真的像历史学家所考证的，因为什么，周族我们知道他的最早的人叫做后稷，尧帝的时候已经是个很重要的臣子。那么然后你讲到整个周族的始祖母，最早的祖母他叫姜源，姜源姓姜，是阳女。那么他们研究文字人告诉我，这个姜啊，这个孟姜女，这个姜跟羌呢是一个字，不过是变体就是了。所以从这些地方呢，他们可以考证的结果，周族的人呢应该就是羌族的人。不过后来入驻中原以后，那么我们这就完全是大家就融在一起了，所以根本就不分了，所以反而变成还留在外面那个就变成融，就不再是羌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能知道为什么周朝的信仰是那么靠近 那么靠近圣经。那么然后呢，从那里以后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很自然的就到了陕西，慢慢再往东走，就到了陕西。到了陕西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起初不光 养牛啊，不光 养啊也养猪，到了中国大概跟当地养猪。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在山地上，在一个山地上，山地上中国有个，中国这个字很有意思啊，这个山很大的山，那么如果这个山中间不是有两个空间吗？这个猪啊，中国的猪是这样写，然后旁边有东西，如果你把拿掉这个褶子，拿掉这个还是猪嘛，所以你把两头猪啊放在山的中间，大家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吗？有字念，有念，有音念音。那么这是两头猪啊，两头猪在山里面，你知道这个什么吗？念冰。那么这个当初他们在冰地，就是他们就住下来了。所以你根据史记也好，根据中国的记载啊，他们最早最早周呢就到了什么地方，到了那里。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搬到了关中盆地，就到了渭水盆地。那么就在渭水跟这个什么岐山中间，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周原。周原什么意思呢？周就是周朝的周，原就是平原的原。那么好了，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跟也是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有个什么周原，哎，结果没有多久，后来就发现了，考古果然发现有这个周原。那么还有呢，刚才所说这个冰地，哎，这个考古也发现了。所以你看见吗？你说这些东西，所以当初他们疑古的觉得这些都靠不住，哎，结果你看都有道理的，所以都有这个都有出处的，所以慢慢的大家就明白了。哦，原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从中国的陕西的西安，如果往西走就是渭水平原了。然后到了快到走完的时候，快到边地的有一个市，有一个城叫做宝鸡市，叫做宝鸡市。那么这个宝鸡呢，最早最早不叫宝鸡，最早叫做陈仓，陈仓，陈是耳东陈，仓是仓库的仓。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啊，这个刘邦要打项羽的时候，那个时候起头呢，他自己关在汉中，因为关中他不去了，然后就把所有的栈道通通用火烧了，烧了以后呢，然后呢，结果他还是要想把这个关中拿下，还是把这个陕西这边拿下来，那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你知道后来他们底下就给了这个韩信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叫做明修栈道。就是表面上就真就去修那个栈道，就是在那个山崖旁边那个小路嘛，叫栈道。但是暗度陈仓就是他偷偷摸摸的就到什么，就陈仓今天的宝鸡市嘛，这鸡市拿下，所以最后你看见汉朝就成立了。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刘邦怎么建国这一段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那段故事都是发生在什么，就是发生在从宝鸡到西安那个中间那块，在渭水跟那个岐山中间那块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周原。那周原不要忘记可以说是周朝的故土，在他们入主中原以前的故土。那么后来呢，不要忘记了，这个等到秦族被封的时候，就是最早的秦妃子被封的时候，那么就是把天水，就把天水附近一个地方叫秦邑给了他。那么天水就是甘肃了。那么然后从那里呢，慢慢慢慢后来你看见这个秦族所占的地方其实就是周族占的地方。所以不要忘记，圣说这人从秦地来，其实就是从周原来，就是从这个渭水平原来，就是从关中盆地来。所以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这个以赛亚书写的时候已经是春秋战国了，已经春秋的时候。但是呢，我们要忘记这个那个秦地是老早老早久了。那么这块秦地是跟谁有关系？从西边过来的人有关系。那最稀奇的就是连秦始皇自己都是羌人，因为他在哪里出生呢？他在天水出生。所以我们在四川羌人中间还纪念他的，因为觉得他是羌人，而且他等到这个建立了秦国，他就下了命令不可以跟羌人打仗的。那么现在回过头去看，连夏禹根据古书告诉我们说也是羌族的，也是羌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在慢慢慢慢都入中，但是有一件事不能抹灭的，就是说你看的确有一半人怎么来我们不知道， 那根据今年科学家们、考古学家们所给我们看见的不死马迹，很明显，你看看慢慢怎样的经过丝路，这就是十一页嘛，你看见吗？这头下面你就看见怎么样经过丝路，啊，我们这个什么印的时候，这个已经那个这个什么那个彩色已经有问题了，所以已经都走一样了哈。本来是很好看的啊，现在慌慌的那个，对，那反正就是这个，你就知道说，然后呢，怎么样从那边过来，然后呢，一直到了新疆那一带，然后到了嘉峪关，那么这个就一直慢慢就过来了。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中国历史，尤其读到周族的时候，那么你就很明显跟秦发生关系。然后呢，到了秦朝，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他果然统一了中国。那么这是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帝国，中华帝国，指的秦跟汉说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你看就是我们主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为了全世界，他把救恩要送到地上。所以如果要讲说今天先从秦国来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国这个秦不能一下子给消灭了，不行，如果被消灭，这个历史应验就不应验了。而且这个秦呢，也能代表中国才可以。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果然你讲到过去的历史，上古的史，秦以前历史叫做先秦史，没有人讲说汉史，没有人讲先什么先周史，都没有的。其实你可以讲先周史或者先周史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是，你看这个写历史的人都是先秦史。所以很明显你看见是秦，虽然在还没有秦国以前已经有了秦族了，而这个秦族所在的地方就是周朝的故土，不光是周朝的故土，而且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很明显给我们看到什么，很明显给我们看到就是他现在呢，你我们可以说这个就不是一时，不是到那个不是很近的东西，根本是老早了，已经很久，从周朝甚至从商朝跟夏到周以前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秦地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秦地实在说来是有很长历史的。而且呢，现在你就知道说以赛亚讲的这些从秦地来，他对于秦地的认识不光因为有了丝路大家都生意了，你可以看见这种长远的历史，闪族的这个迁移的历史。那么你想，虽然这样迁移，但大家都知道，大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的亲戚往哪里去，你现在就好像是今天台湾的人到了美国，到了巴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都迁移到全世界各地去嘛，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当圣经讲说这些人从秦地来，这不是偶然的解释。而最后圣经可以很把握，就是秦能够代表，能代表整个的中国。所以今天你要讲，你到了外太空能见度最高的，你能看见有一个是人为人可以建筑的，就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很明显就在秦始皇手里的。那么感谢主，没有多久以后汉朝就来了。所以主耶稣是在两汉之间，一面诞生在西汉，然后为我们定死在东汉。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我们的主的救恩就完成了，我们的主的目的就是要把救恩送到地极，要做外邦人的光，外邦人的光就是要中国人的光。当然不光中国人，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光，但对我们这一次来讲，那么很明显，你看见吗？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要讲到这个中国跟旧恩什么样的关系，你一定要找到中国最强盛的时候，那刚好什么是秦汉的时候。所以秦汉我们要记得，秦汉所建立的第一个中华帝国，第二个中华帝国就是隋唐啊，第二个。那么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个一面是主在神在历史中行走，一面在西洋行走，另一面呢，你看他也在中国中间行走。那么主子们，你很稀奇，我们的主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当福音要送到中国的时候，那其实那个时候你看见吗？撒旦已经老早做了部署的工作。所以佛教正式进入中国是东汉的时候，也是皇帝做个梦，看见个金人，就好像尼布加尼撒看见那个金人一样。然后呢，我们知道佛教就在中国发达，所以你看见今年整个中国的思想，除了儒家之外，还有就是佛教，这些其他的这个思想。那么你看见这是为什么中国人很不容易信主， 然后呢再到了有一天一个局面，那个店来到的时候，那么整个的理论架构里面，已经在整个的方人生的方程式里面已经没有神存在。所以在这种熏陶，在这种教育大环境底下，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恐怕全世界最不容易得救的，你看经过这么多年，其实你知道说撒旦在主一定十字架就已经开始部署了吗？很清楚的。但是现在呢，弟兄姊妹，你能看见说这些人从哪来？你澄清过来，在人认为是最不可能的，结果呢变为可能。所以现在我们再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第49章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更明亮，就更清楚。我们下礼拜开始，我们进到里面去。你如果仔细来读那段圣经，你发现说那些预言果然是应验在圣经。1948年，不要忘记这个，1948年，结果这些以色列人就到他那里去聚集，完成一部分的使命，对不对？然后但是主说这还是小事，主要跟大事要把福音送到地极。到了第二年，1949年，你看见整个中国地政治版图就改变了。这个事情变成更为难了，更不容易了。你看现在要信主更难了，你看在你以前已经信得很难了。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所谓反宗教，有的人说主耶稣什么东西，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1949年有，1949年以前就有了。那你看见，所以你看见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面是不容易信主的，但是稀奇不稀奇？在人来看几乎是最难最难。现在你看见经过半个世纪，你知道在每一个人思想里面，在每一个人思想方式里面，根本连人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福音能够送到地极吗？所以等到你看见说这么多人得救信主，你不能不说天啊地啊，你不能不说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想当我明白历史，当我们知道这些以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更清楚主的旨意。我想最后呢，我用这个幻灯很快的把它综合一下，好不好？给大家做很快的复习。从左开始。好，我想这个我们已经看见了哈，这个整个的以中国的性质从夏朝开始，然后商，然后整个就是周。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这个从这里已经2000年，大概200年，很好记。所以大家看嘛，所以这是非常好记的。那么然后就是汉了，我们的主就降临。所以这个就包括这个圣经的历史，从汉一直到基督。好，下面一个。好，我们这个大家已经看过了，再下面一个。那是以兰，你看到吗？那么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Ali Kosh， 那么这个就是考古学家发现的最早的这个城市，这个农村之一，那就证明了呀，该隐的确它是冬天，所以大概就在伊甸园东面这一带，它在那里冬天。那么在什么地方发芽发籽，我们不知道。下面，好，这个就是那个以兰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平原那个地方啊。好，在下面。那这是我们刚才说在安瑙那个地方找到了这个印，啊，找到那块印。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丝路了。丝路有两个，一个呢是水路，就是郑和下西洋，这是汉船。那郑和下西洋刚好是西走。那么我们知道说，根据有一般考古学家，商族从哪来？商族大概是从这个中国的东南海岸登陆的。所以他们认为说大概也是从以兰的北边的马代那个地方，然后他不是对不起，我是关于就是刚才以兰那个靠近波斯湾嘛，所以他们就坐船也就反着郑和下西洋方向大概到了中国，这个都是些可能啊。我们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丝路，那是西高原，然后这是西藏这一带，然后我们看你什么一路上。当然经过德黑兰哈，德黑兰没有错，然后一直这样到中国，最后到长安，长安就是金西安，在下面。好，这个是这个乌鲁木齐这个地方，然后慢慢的就到嘉峪关，这是我们还说过的那个石头上有羌族的那个图画，那么然后呢就到了兰州，到了兰州这是黄河嘛哈，到了兰州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应该就是新店文化所在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就往这边就到了西安。好，在下面。 那么这个刚才讲过了，就是羌族的羌，然后就是不同的字。那么这个你看见吗？那个新建文化里面那个这个什么这个陶器是有名字啊。下面，那么这个刚才讲给我们看的乌龟甲的甲骨文，那么还有呢，在骨头里面也有啊。那么这个很快说明一下，这夏朝大概整个版型这样。那么再看这个是黄河，你看这个叫黄河，这个长江。所以中原不是说中原只这个狭义的说是指说它有就这块叫这个才叫中原是河南，所以包括什么呢？包括开封，包括郑州，包括洛阳，那这一块是中原，所以讲中都是指的这个中原。但是现在呢，补充我们讲中原广义的就扩中，包括中下游在里面，这个通通算是中原。所以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这个中国的两条河，一个是黄河，一个是
长江，
那这两条是东西向的。但是呢，巴比伦也有两条河，一个是底格里斯河，一个是
幼发拉底，
不过它是南北向啊。对，这个很有意思，刚好是垂直的。好，再下面一个就是周朝商朝了。商朝你看嘛，朝这个也是大概是用这个版图。好，再下面就应该是属于周朝。那周朝呢，这个商朝的房子大概是这样啊。大概你今天如果大家到河南叫殷墟这个地方，那可以看到甲骨文的，他所盖的房子就是根据当时出土出来的，那就是商大概是这个样。商我再说就是四世时代那时候的房子。好，在下面，那么这个是很，这是中国，我们说这个从洛阳这一带是中原，是所谓的中原，最狭义的。然后呢，然后这个河，那么这一带就是，这一带就两西了。那么这个甘肃就跑到兰州，所以兰州呢是在整个黄河里面唯一的相一的黄河穿过整个城的，就像巴比伦那个地方穿过整个城一样。好，在下面。那么刚才我们讲，如果讲文化，一定是讲最早最早的话，讲到真的中国的文化跟这里有关系。他们说黄历啊，什么黄都到过这里，这是所谓渭河流域。你看渭河一直到穿过西安，然后呢一直这样下来，一直这样下来到什么宝鸡市，这是宝鸡市，就刚才讲的汉陈仓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通通是，那这块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中关中山中的地方。好，在下面。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西安去的话，你除了看这个看那个兵马俑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这个羌族的聚叫什么聚落，羌聚落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一面那个很大，另一面你可以看到它的模型。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讲过，羌族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嘉峪关这个地方也留下了，这个都是他们留下来的遗迹。好，在下面，这就是周原了。那这个就是岐山，这个渭水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就这个这边就会有出土的东西证明说，后来周族最早最早在这里。那不要忘记，周族的故土就是秦，这个根本是秦，后来秦所占有就是这个地方。不过他们给了秦，而秦后继承了他的精神，然后就统一了中国啊，所以这个就是秦。那么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些古迹，这个古迹呢就证明它在上面盖房子的。所以下面一个，如果你把它重建的话，把它复原的话，再下一个就这个样子。周朝的周人他们所盖复原，就是盖周原那个地方。那么这是中国第一个四合院，那你要看四合院北京去，但是中国的建筑老早就沿着周族的。所以你读圣经很有意思，主耶稣这个我说发嫩长的主耶稣站在门口了，那个门在原本是多数，因为东方房子或者中国的房子，东方就包括犹太房子都是四合院，你们知道，你看彼得的这个房子也是有院子啊什么这样进去，那这个中国的四合院最早最先出土的模型这样。好，在下面。好了，那么这个大概就是从西安过来，然后呢，那个这个就在周原，就在这一带，就在整个这一带，宝鸡是在这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暗仓那个地方，叫陈仓，对不起。那么这个整个那么还有这个最早那个猪啊，我刚才讲那个兵就是山，然后两条猪在里面，那个在哪里？在这里，最早在山里面，就是这个地方。后来慢慢的，它大起来以后就放在这里，然后最后你就把这个地方就给了秦。那么圣经所说的秦地呢，就是指这个来说的。好，下面，好， 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个这个以赛亚那个时候，那个琴赛亚那个时候的琴大概是这么大，这个琴是这么大啊，这个当然就包括刚才我的就是陕西这样，就在这个地方 OK。 好，在下面这是稍微近一点看，那么那个时候这个春秋的时候本来有170个国家，后来几个霸王为霸，那么就所以有春秋五霸，后来战国七国什么七雄什么等等，所以就是四分五裂，那是中国最胡乱的时候，对，那个是那个时候。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等到秦穆公的时候，秦穆公就是齐国里面一个很有为的一个王，那么他公嘛，因为他都是诸侯国嘛，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秦地已经把西戎打下。我们讲过这个周族自己本乡，他进入到了中原以后，他就叫别人叫戎了啊。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秦呢一直想入中原，然后晋不是有几个大国嘛，晋就一定把他怎么样让他，最后没有想到不让他进来，所以他就慢慢就发展了整个什么，就整个的这个秦地。所以秦地呢是越来越大，北边快到这个北边到是宁夏，那么这个东边这个就是黄河，那黄河这个南边呢，这个就是秦岭，这个不是这个山叫秦岭，然后这个西边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兰州下面一点，就是刚才说临潼县临洮，那么经典文化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这就是可以说大概在秦时代以赛亚书的时候。当然神的话能够预先看，像看到将来，比方说神不是招了谁，招了古列，列还没有生下来神就招他，所以神老早知道将来古列要统一天下。那同样的，神老早知道说你要形容中国最能够代表中国的那是秦，这个圣经所用字当然跟秦有关系，而且后来最代表中国的就是秦，所以这些呢可以说是从秦过来。好，我想应该说是从秦的。